八，区分强基因影响和弱基因影响。首先，重要的是要记住，并非所有的基因影响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基因影响的量级，由于有不同的基因影响，因此其量级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许多基因都包含在许多罕见的疾病中，比如亨廷顿舞蹈症、哈里斯特莱克的进行性肌肉骨化症或者囊肿性纤维化，对这些疾病的预测的准确率接近 100%。 此外，还有一些第二等级基因影响，其虽然是次要的，但是仍然有很强的影响，比如安吉丽娜·朱莉携带的乳腺癌一号基因，它对乳腺癌的预测风险为 40% 至 60%。 由于这种风险如此之大，我们通常的开关思维偏见实际上接近于反映了基因现实。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我们经常把同样的开关思维运用到弱基因影响的案例中，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基因各自的基因影响都微不足道。我们绝大多数的特征和症状都是弱基因影响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基因与我们的经历和表观遗传过程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开关思维导致了严重的错误结论和毫无根据的恐惧。一旦你关注到基因影响的量级，很自然下一步你就要将你的情绪反应强度与基因影响强度相匹配。然而，将你的心理反应与你的基因风险相匹配，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这富有挑战性，因为概率不是一种直观的思维方式，还有因为我们经常把存在于我们本质中的内在风险因素视为一种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风险，不管它们的量级如何。无论我的风险增加的幅度多么小，只要一想到我的基因让我更易于患上帕金森病，甚至更糟糕的是，我有帕金森病基因，我就感到恐惧。这感觉就像我的本质正在密谋危害我的健康。风险评估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实际的概率保持不变，但是人们总是主观的觉得严重的情况会比不严重的情况更容易发生。例如，如果明天你居住的地区下雨的概率为 20%， 你可能得出的结论是不太可能下雨。与之相反，如果你知道明天你居住的地区发生龙卷风的概率为 20%， 你可能认为龙卷风是一个令人不安、可能发生的结果。龙卷风的严重程度使其发生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尽管其发生的概率与下雨的概率相当。而且由于严重的症状往往非常罕见，所以任何大于零的患病概率，比如我患帕金森病的概率为 2.1%， 都让人感觉比它的小概率值所显示的可能性更大。我们的主观风险意识和实际风险往往不匹配，这使得遗传咨询师难以准确传达基因风险评估的结果。事实上，研究发现，人们往往不能回忆起他们的实际基因风险水平，即使在他们接受了基因咨询后，了解到了他们患有某些疾病的客观概率。基因咨询领域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登里德说，很多客户通常区分不出14的概率和 1% 的概率，两者对他们来说都一样。这两种风险概率被一些人认为是都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人们的主观担忧与实际风险概率之间的不匹配与许多基因咨询师本身有关，他们通常认为任何高于零的概率都是值得关注的风险。一项调查发现，大约有一半的基因咨询师认为怀孕时患有基因疾病的概率若是 2% 就属于高风险，甚至是非常高的风险。许多基因咨询师回应说，没有什么风险是可以容忍的。无论我们持有何种观点，实际风险概率似乎都被我们的恐惧所掩盖了。我和我的学生本杰明章研究了对基因风险量级的不敏感性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其他基因风险因素的反应，特别是对犯罪基因的看法。我们让美国成年人阅读了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个名叫帕特里克的大学生在一场打斗中用刀杀死了另一个男性。一组参与者读到，帕特里克拥有的一种基因会使其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增加 25%。 另一组参与者阅读了同样的文章，但是有个例外，这种相同的基因会使其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增加 400%。 第三组参与者阅读了同样的文章，文章没有提及帕特里克的基因情况。然后参与者被要求考虑以精神错乱为由为帕特里克辩护，从而获得减刑是否适当。前两组参与者由于了解到帕特里克拥有与暴力相关的基因，他们比第三组参与者认为精神错乱辩护更适当。然而基因关联的程度大小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不论暴力的基因风险只有 25% 还是惊人的 400%， 他们的反应是相同的。似乎重要的是，因为帕特里克拥有基因风险，任何风险，所以他被认为无法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负责。当我们听到其暴力行为涉及基因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只是听到了他涉及基因，而关于基因影响的实际强度的讨论却基本上充耳不闻。我们的反应就好像是基因开关已经被打开了。令这些过分的反应更有问题的是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基因研究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精确。在最好的期刊上发表的许多基因发现，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随后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争相报道，最终都是转移人注意力的无稽之谈。美国医学遗传学杂志 B 级的一篇评论指出，我们的研究领域已经发表了数千项候选基因关联研究，但是几乎没有能重复验证的结果，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类似的问题也存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中，许多研究极有可能偶然地展现出虚假的基因关联，即使被确认的关联性证明是可靠的，这些关联性也往往太小，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记者大卫·多布斯将基因研究的现状描述为由诱人的希望到过度的炒作再到极度的失望。令人遗憾的是，鉴于学术期刊和报纸都热衷于新发现，我们都听说过令人惊奇的最新发现，但却从未听说过后来重复验证失败，或者最终意识到现实远非那么有趣。例如在2009年一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在 2430-7059 位置上的某一特定的单核苷酸多态性被确认是自闭症的一个风险因素，据说识别出的风险概率 0.00001%， 这表明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基因影响。纽约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篇关于这项研究的文章，并指出新发现的这个基因使自闭症的风险增加了 20%。 尽管如此，同年后续发表的一篇论文表明，拥有这一相同风险基因的人患自闭症的概率实际上要比常人低一些，然而这一重复验证失败的案例却没有被任何媒体报道。这种重复验证失败的案例非常常见，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对许多范围很小的基因影响反应过度，而且我们常常对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发现反应过度。这些虚幻的恐惧就像害怕僵尸在你睡梦中攻击你。为什么最初的研究发现常常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首先，遗传学领域存在的问题与其他科学并无两样，科学家因为发表研究成果而获得职业奖励，这造成的结果是在没有确定他们的发现是否真实可靠的情况下，他们的许多发现就在学术期刊上被发表或在媒体上被报道。发现新事物和证明这一发现是真实的，可以被其他人重复验证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发现不能被重复验证是遗传学研究比较特有的。令人宽慰的是，它们不能被重复验证，是因为大多数表现型都是弱基因影响的产物，绝大多数的基因关联本身极其微弱，因而很难确实被观察到。它们宛若喧嚣嘈杂声中的绵绵细雨，相比于其他所有对生命结果的影响，其影响极其微弱。当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发现了这微弱的影响时，他们通常只发现了实际上是虚幻的东西。以所谓的猎奇基因为例，它是由多巴胺受体第四基因的一个可变部分来识别的。这是行为遗传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基因之一，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还被赋予了诸如自由基因或者风险追求基因等其他称号。2015年， 路虎汽车公司在公司的发现运动系列车的商业广告中提到该基因，称其为冒险基因，并明确的声明，一旦你拥有它，你就会更富有冒险精神，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鉴于大量研究和媒体对该基因的关注，知道你拥有该基因的哪个等位基因似乎非常重要。但是这个极其受关注的基因到底能在多大比例上解释你的冒险精神呢？大约 0.1%。 这一数据甚至都可能过高估计了该基因影响。仅仅通过观察这个基因来试图辨别某人的猎奇性，就好像是拥有一幅1000块拼图中的一小块，并凭此设法想象完整的拼图会是什么样子。每当你听到某个单一的基因变异可以预测某一病症的时候，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关注这一基因关联的强度。如果某个单一的基因变异对某一病症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如果你是这种变体的携带者。而且因为这种变体几乎肯定会预测一种罕见的基因疾病，所以你应该向你的医生寻求医疗指导。但是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公司所提供的有关你的基因的绝大多数预测，其量级都是如此之小，并且这些估计的准确性又是如此难以捉摸，因此你不要太在意它们，还不如把你的钱省下来，不要去进行什么测试。这些微弱的基因影响只会让你担心，尽管它们与你的生活毫无关系。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